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地学习圣经，更好地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这次上帝自己御驾亲征来了，这当然就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了。38节，不料园户看见他，也就彼此说，这是承受产业的，来吧，我们杀他，占他的产业。他们就拿住他，推出葡萄园外杀了。这当然是讲耶稣基督啊。那当然犹太人看到这些比喻都会很生气啊，他们不承认啊。又是我们刚刚讲的，当园户的儿子来说，我是园户的儿子，我来收这个租金了，收果子了。他们可以问嘛，你的证据在哪里？证明书在哪里？那我们要说了，你提出再多证据，血统证明书啊，那是捏造的。DNA 啊，那个化验室被你们买通了。行神迹奇事，那是靠鬼王行的。讲话有权柄啊，那个无知的百姓才觉得你讲话有权柄。就是你要在耶稣身上找证据，你不肯信，什么证据都没有。你肯信，单单的话你就知道这是上帝的儿子。单单的话，我们不是一开始就知道上帝的儿子，门徒也不是。一开始我们单单那个话，我们就愿意开始信靠这个话，然后就越来越知道了。有人是很快，有人慢一点，但就知道了。所以这里都没有谈那些人去搜有没有提出什么证据，有没有提出什么证明我是那个园户的，我是那个园主的代表。因为当园户不肯听的时候，园户心里有鬼的时候，你派来的任何人他都不会听的。这我们经验也很多，对不对？不管我们纠正我们自己的小孩，或者是朋友，或者是同事或下属，如果他真是横了心的话，你怎么讲他都找理由。把他杀掉，他们就把他杀掉了。所以人不听上帝的话，跟人错误的听上帝的话是一样。什么叫错误的听？就我们说刚刚讲，就像西比泰的儿子一样，你错误好像在听他，但是有个错误的动机，不是因为这真是真理，不是因为这真是道路真理生命，只是有一些你觉得有暂时物质上肉体的好处我去，这不是跟随耶稣的。跟随耶稣必定是因着他的启示，他的权柄，他的爱，让我们觉得，让我们知道，哦，这个是对的，我来跟随他。当然对我们有利，但是那有利是因为那是一个真理，而且那是一个永远的真理，不是一种只给我们暂时私利的，是对我们，对，真的对全世界都是有益的。好，拒绝上帝不是说我们知识上的错误，也就是说不是我们没有对耶稣生平有更多的研究，圣经没有更熟悉。圣经一直在讲，我们拒绝上帝不是知识上不够，知识上我们非常知道这就是上帝，上帝的话，是因为我们的灵性有罪恶，我们不肯承认这个事实。也就是说，这些园户他拒绝了园主派来的，不是没有知识，他们很明显知道这些是园主的仆人和儿子，他们拒绝理由是自己灵性或者道德的败坏和堕落。就如同他们如果要接受只是给自己暂时的一些好处而已，现在觉得我们要杀掉他，我们拒绝他好得到更大的好处，物质上暂时的，就把他杀掉了。那原主来的时候，原主总会来的，上帝总会来的，基督总会再来的。要怎么处置这些原户呢？他们说，这个他们又跟上面的两个儿子比喻一样，就是耶稣要他们用自己的口定自己的罪了。这个耶稣讲故事的时候，大家也讲得很生动啊，这个葡萄园啊，园主怎么样怎么样，然后怎么照顾园户，然后呢园户呢，那么怎么样怎么样恶劣，到最后居然把他儿子杀掉了。 那他们一时听得很入迷了，就没有想到，哇，这个会应用在我们自己身上，说要下毒手。你看讲很重的话，这是在自己听自己的罪啊。就我们都知道，除灭那些恶人，将葡萄园另租给那按着时候交果子的园户。哇，讲得真好哎！就是真的，我们每个人哈，如果每个人不管是基督徒或非基督徒哈，按着神给我们的光照和启示，包括对非基督徒的那种拒绝上帝的人，该定什么罪啊？我相信非基督徒对自己的处罚呢，是会讲得非常恰当的，也就是他们知道这种顽梗悖逆上帝的，也就是他们自己该下第几层地狱，他们都知道，所以他们这里讲得很对，不仅讲要把那些坏蛋消灭掉，他们甚至还讲得更好的，就讲到我们外邦基督徒好处，要把那个葡萄园租给按时候交果子的园户。就哎，各位，最终的目的是那个葡萄园要能出果子啊，那园主要收到果子啊。耶稣到无花果树底下，他要找到果子啊，他要啊，因为给你的恩典凭着信心是一定够的，凭着感觉看环境本性，当会有觉得不够的时候。那这不正是整个圣经的结果吗？给你这些文士法利赛人先给你恩典，让你知道上帝的话，甚至让你有读书的机会，你拒绝，那就给下一批，下一批还拒绝，再给下一批，到最后是给谁了？给最烂的什么税吏和娼妓。哎，每一个文化民族啊，信耶稣的大概一开始都是最烂的人，包括到中国，你看以前什么戴德生，到中国那有钱有势有学问根本不要信了，因为这实在是就跟文士法利赛人一样，跟这些祭司长一样，这太丢脸了，这表示我们中国好像这个不好那个不好，还需要洋鬼子来告诉我们，拒绝。只有那些最差劲最差劲，不管是物质各方面差劲的人，哎，他们反正活在这世上也没有太多指望，哎，听到有个盼望他就信了，然后他们慢慢信了，有的时候会影响到上层阶层的人，有的时候上层阶层的人不肯信，那就真是没办法。这个我们是不是那个始终能看到自己是婴孩，是娼妓，是税吏，是妓女，是一无所有一无所事的，因为上帝的怜悯我们就接受了，我们就结出果子。但千万不要在前的在后哦，不要因为结出果子有成就我们骄傲自大了，那我们就在后了，甚至要被赶出去了。犹太人拒绝了福音啊，你在使徒行传里看到，然后在教会历史看到了，那么福音就到了哪里呢？福音就到了那个外邦人那里，外邦人听见了就欢喜了，这是使徒行传里看到的情形。哎，当这外邦人慢慢长大了，有这个有那个了，蒙神祝福了，就在后了。你看欧洲蒙福音神祝福了，然后就什么自大了，就慢慢丢掉了，像现在德国法国啊这些国家一样。然后当然更早的时候就传到美国啊美洲啊，美国现在也是强盛啦，慢慢有人不信啦，拒绝啦，那福音传到什么亚洲啊非洲啊，我们这些比较落后差劲的啊。那你也不要因为你很好，在差劲的时候脆弱的时候知道去信靠主，但你不要信靠主以后发达了，你也又在后了啊，又结不出果子来了。那如果到那个时候，神就又会把神的果从你手中夺去，交给那能结果子的。教会里的老基督徒尤其要注意这一点。神的葡萄园在你手中结出果子没有？没有结出来，你还不悔改，夺走交给另外能结，夺走还不打紧，我们自己要下毒手被除灭。上帝恩典极其丰富，上帝的恩典对那亏负他恩典的人极其严厉哦。好，他们自己都讲了，所以耶稣就引了圣经上的话啊，对不起，这个先知哈仆人哈， 被百姓恶待啊，你在，我想可能我自己想到最明显的人当然就耶利米了，但是其他什么摩西啊、以利亚、以利沙，多半先知都有被百姓拒绝过的哈。那这里面当然也有接受的，但是总的来讲，这个世代总是不太愿意接受先知的信息啊。耶稣就引了一个经文，42节，耶稣说，经上写着，匠人所砌的石头已经做了房角的头块石，这是主所做的，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，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？这句话是引自诗篇118篇啊，这个第22节，匠人所砌的石头已经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。好，这里耶稣赶快换了一下，刚才拒绝的那群人是原户，他们拒绝对象是原主派来的人，这里呢拒绝的人是匠人，他们所拒绝的东西是一块石头。刚才讲到你拒绝的结果就是这个葡萄园夺走了给那个能够结果子的，这里的就是你拒绝的这个石头，这个石头自己会成为被拣选的，另外人会拣选它成为房角的头块石。这我说明一下啊，这个石头有两种解释，有人说是房角石，有人说是房顶石。不管房角或房顶，我们不去讲那些建筑上事，都是表示这是一个最重要的意思，就是整个这个建筑物最重要的。那通常这个石头呢最重要，所以要很坚固，要能承受各样的重量，那因此是要一块好石头，最好的石头才能做房角石也好房顶石也好，因为那个是要承受很大的压力的。可是各位你知道这个石头啊，外表看起来都差不多，可是里面呢有的裂痕多一点，有的比较质地好一点，所以到底能不能承受压，如果那个石头外表看起来好好的，其实里面有一些裂痕，那么你要把它做房角石或房顶石，所有重量压在它上面，它可能就裂开，然后就垮掉，整个建筑就垮掉了。所以要找到这个好的房角石或房顶石呢，不是我们外行人看每块石头都差不多，是那个专家匠人看，哎，这块石头好。那这块石头呢，这里当然就是耶稣基督他们拒绝了，他们觉得耶稣基督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呢，他们拒绝这块石头不要，那么这块石头呢倒是上帝拣选了，就成为房角的头块石，匠人没有来用它，当然就盖不出好房子，那么上帝用它就盖出好房子，那房子什么，就是教会，就是神的国，就是耶稣，这个是耶稣就是神国的代表，耶稣就是神国的基础，就是教会的基础。那么这个是主做的，我们眼中看为稀奇，稀奇什么，其实稀奇就是我们看走眼了，我们稀奇我们是这么笨这么差劲，我们也稀奇什么，我们稀奇我们的上帝是这么奇妙，我们上帝他真是有眼光。耶稣就是被拒绝的那个，但是被拣选的。当然求从他神性来讲他早就被拣选，但从人性的过程里面他正好是被人拒绝以后又被上帝拣选的。人拒绝他把他钉死了，上帝要从死里复活，当然建立在他原来就是上帝的拣选当中，这只是一方面显出上帝的智慧，就是十字架智慧，人觉得愚拙，另外一方面显出我们其实真正是愚拙，我们居然没有看到圣父和圣子，居然没有看到原户和原不原原主和原主的儿子，还有那个耶稣基督和天父的奇妙的智慧，我们居然没有看出来，我们还沾沾自喜，以为自己很不错，我们一直都在拒绝了那个真理。感谢主啊，那个最后还是没有拒绝的，那这是真是蒙福了。让我们不要做那个匠人弃掉哈，让我们做这个被拣选的啊。这里当然这个石头我们也可以想到像和氏璧一样，就外表看不出来，真正专家才能看到这里面是不是有价值的。 21章43节，马太福音21章43节，所以我告诉你们，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去，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。啊，这个刚才我们讲到说，耶稣是那个石头哈、啊，那当然我们也是石头，我们被建立在这个石头上，连接成为一个神荣耀的房子哈、啊。哥林多前书3章11节，彼得前书2章4到8节都讲到这一点哈、啊。那现在呢，就是耶稣用了在这个比喻里用两个东西，一个是树，另外一个是石头，啊，都是要被主使用的。那我们也要被主使用啊，一定要结出果子，不要一直在那里硬着心不悔改，甚至用上帝有很多的恩典，什么接纳包容我们，做我们不长进的理由哈。马太福音第三章8到10节哈，施洗约翰讲，如果不能够结果子的树呢，那个是要砍下来的，至终要砍下来。那我们怎么才能结果子呢？我们真是需要连于基督。马太福音7章15到23节，好树就能结好果子。我们今天没有结，就实在是这个树还没有结在好树上面，这个枝子没有结在葡萄树上面。我们每一个信靠上帝的人，在罗马书第6章3节4节还有21节22节讲到说，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？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，和他一同埋葬，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，像父借着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。哎，这里用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哈，跟基督相连，好叫我们结出果子。这里面用果子就是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，一举一动也就是任何时候了，我们做什么说什么都有果子，因为这个恩典，这个主的能力在我们身上总是源源不绝的，那就真的不管哪一个时候我们都能结果子了。在罗马书的第6章21节22节，你们现今所看为羞耻的事，当日有什么果子呢？就是以前不信主的时候我们也结果子啊，但那果子是坏果子，是苦果子、涩果子、有毒的果子，那些事的结局就是死。我们以前结的果子就是死亡啊。但现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，做了神的奴仆，就有成圣的果子，那结局就是永生。我们有永生的果子，我们有永远生命的果子啊，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等等啊，这个是我们需要结的果子，会夺走的啊，如果不结的话。以弗所书第2章第8到第10节啊，这我们原是基督耶稣的，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神所赐的，也不是出于行为，免得有人自夸。我们原是他的工作，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，为要叫我们行善，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啊。我们这里也没有用果子，但是良好的行为，从跟主相连而活出来那个美善的生命和行为，那就是好的果子啊。好，那可不要被夺走了。这里用夺字哈，耶稣有讲过，谁都不能把我们从他手中夺去。但是也就是表示说，从神那边来讲的话，任何一个属他的人，那是永远在他里面，不能被夺走的。但从我们人这边来讲，如果我们真的不知道珍惜的话，是会被夺走的。那夺走是可以说撒旦花了很大的力量才把他夺走，甚至神花了很大的力量把这个宝贵的东西夺给别人了，对不对？是神把那个葡萄园重新夺回来，然后交给其他能结果子的、能交果子的人，就是我们这些外邦人哈。好，他讲这个园户和这个果园，然后另外一个我们说的就是石头啊。44节，谁掉在这石头上，必要跌碎。这石头掉在谁身上，就要把谁扎得稀烂。这个匠人所砌的石头，那么你以为你把它砌掉，你不要啊，你不要这个石头，这个石头呢， 会把你扎得稀烂的，很重的话哦，不是因为这个石头不好所以房子垮了把你扎得稀烂，正是因为这个石头是上帝所拣选的，你没有用，你就要被弃绝了。谁掉在这石头上就要跌得粉碎哈，就是谁因为这个石头而跌倒，这个石头绊倒了你。耶稣是上帝的独生子，这个事实你不但没有去接受它，反而拒绝相信，那你就会绊得粉身碎骨。好，当耶稣讲完这个话的时候，你就看到我们看还不一定看得出来，这就是在骂文士和祭司长和法利赛人。不是那么容易看出来，但是我们也再一次相信，我们人对是非对错多多少少还有一些理解哈。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听见他的比喻，他们看出他是指着他们说的。就他们如果看出，那他们一定知道一件事，就是耶稣没有冤枉他们，没有委屈他们，他们是那个不结果子的恶缘户，所以他们就想要抓拿他，只是怕众人，因为众人以他为先知。各位，时间过得好快哦，才过三天以后，众人就以为他该被钉十字架。这个时候耶稣声望还很高嘞，因为刚进耶路撒冷的时候，那个所显出来的那个造势运动啊，好像当然耶稣不是造势了，只是对于犹太人来讲的话，好像是他的声势很高，那大家还以为他是先知，所以现在不能抓他。我们从这也看到他们为什么要找一个犹大，要在不引起众怒的时候抓到他。当抓到他了，耶稣没有反应，那时候就再不需要犹大了。百姓会很快就跟着这些坏蛋，来杀死耶稣了。
朋友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，有何感想呢？有没有相信主呢？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，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，点击永生之道，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。